大家好，欢迎收听娱乐播客，我是小伟。
阿达
演的抠
先生，
今天咱们聊点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大事
性病，
哎呦，
就是怕你们听太清。
你高兴什么呀？
哎，我可太高兴了，因为我个人本身就一直以来有一个就是
热闹，
热闹，轻微的恐爱，我单纯的就怕这病毒，
啊、
就怕这东西。那天春节回来，我跟小伟聊天，小伟说：“哎，知道吗？好像说今年回来以后，关于性病筛查的突然增长了。
啊”对。
是吧，
有一新闻、
哦、
说这回过完年回来自行检测性病和艾滋的人很多，他到底是每年春节回来都会有这种现象，还是说尤其今年？那很显然就是大家回去过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
和一些个旧情或者说是心情，反正
过年不见的这种、
哎、复燃了一把。
然后我就是开始我说我学学嘛，
嗯
嗯，
就最早我觉得争议最大的就是性病这俩字儿，
还有这个道德枷锁。
哎，你到今天为止就性病这个事儿、
嗯、
很多人基本上也就是谈性病就是有可别的，
嗯，
羞于启齿，
绝对不能谈，
嗯，
谈性色变嘛，老觉得这事儿很麻烦、
嗯、
还有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到底什么算性病。
你别说性病了，咱就说你女孩去个妇科，
哎
哎，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
对，
男孩去个男科你也不太那什么。
对、
嗯、
而且在网上你要搜基本上除了这些这个科普的医生类啊、
嗯、
专门讲这个的其实讲的也很浅薄、
嗯、
不能说叫浅薄，但时间很短，他就是把专业名词放这儿了、
嗯、
一带而过，
一带而过，好多弄的时候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平台限制吧，不能太多的图片展示
啊、
嗯、哎，对，这是、
嗯、
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带图片，比如拿水果
啊
拿什么去展示的也有，
嗯，
但是大家还是不愿意提这话题，
嗯，
就觉得特恐怖，而且这事儿挺、
嗯、
挺感觉挺危险。
是，
然后后来我一看我觉得也还行。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关于定义上打架的，
嗯，哎，
对吧？
我也觉得这得有，
这这打架的太多了。
是你的性器官生了病，
嗯
啊，
还是
因为行为，
因为性行为才会导致这个病？
好多人的认知认为是属于只有在这个位置生病的才叫性病，
嗯，
嗯，
但实际上它不这么算
哦。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艾滋病，
嗯，
这也是打架的重头。好多人说艾滋病可不是性病，你们别瞎说，
嗯，
人家血液病什么免疫系统怎么着，到今天为止各方言论打的都不可开交，
嗯，
国际卫生组织定义的通过性接触还有这个性行为和间接接触，间接接触就比如说地上有一滩液体，
嗯，
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从身体里，然后你到那儿
摸了一下，
吮吸了，
馋
了，
摸
都还得吮吸，
说这意思，
我够饿了，
有这样的呀，
啊，
对吧？有这样的
贪吃蛇
导致的疾病，都称之为性传播疾病，
嗯，可以通过性传播的病就叫
性
病，性
病这里有主要传播途径，
嗯，
啊，有分主次的。传统最早啊，就是在这个卫生组织最早一开始给出的定义，说性病就五种，人家是这么说的，什么梅毒、淋病啊，什么软下肝，什么这个肉芽，还有什么副乳沟肉芽肿，就这五种，这是所谓的传统五大性病。所以你要问老医生，人家只认这五种
经典的，
哎，说这老派的
old school 性病
old school 行大是梅毒
啊，
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不这么定义了，
嗯，
七五年之后就改了，
嗯。
你看现在定义的性病啊，包括这个艾滋病，包括毛滴虫，阴虱，
哦，
这都算，而且还有乙肝，
它可以通过性传播。
对，但是咱们国家就是中国这块有一个另外一方面的定义，就是性传播疾病，因为卫生组织提到这么多里，好多咱们国家几乎没有，
嗯，
也不涉及，所以咱们国家就列出了几个重点是我们要预防的。
哎，那咱就别掰吃这个茴香豆的几种写法，
哎，
咱们还是进去那个什么吧，
是
吧？
概念很乱，
哎，
无所谓，
很乱
，大家知道就行，
嗯。
反正咱们国家主要是说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嗯，
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及艾滋病，
嗯，
这是咱们国家给出来的。
嗯，
沙眼衣原体，我个人认为算是相对比较
轻，简称吗？
没有，
沙眼
俗名吗？
沙眼衣原体。
对，这个沙眼这俩字儿啊，就是咱们得眼睛沙眼，哦，那沙眼。
但是它在这儿有儿化音。
没有，
沙眼
没
有，
不是沙眼衣原体，就是沙眼，
哦，
也确实是导致咱们得结膜炎，叫得角膜炎那沙眼那病菌。
哦，
那衣原体它是一个，
嗯
哦，那他们两个怎么相遇的呢？
它是一个眼胶嘛，
哎
呀，你这个
这玩意儿真是
木胶，
有点胡来了吧？这些，
嗯，
你好好看看。
就这个衣原体啊，它属于一种微生物，到哪儿附哪儿，你这就发炎病变了。 它本身的生物特性，生物特性是什么呀？就这病毒脱离人体以外，加热高温50度，30分钟内这病毒就死了。
哦，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这病毒其实还挺耐磨的。
嗯，
还行吧，我觉得50度至少好防点。
你
要真有
你正常在家也好
接触不到50度环境，
这个，
对，
热水洗手，
那你洗30分钟吗？
哦，对，30分钟的哈，
对吧？
我就说这个沙眼衣原体，咱为什么说不是那么好防范啊？就小时候有一阵儿，我不知道你没有印象，我们小学那会儿就传这个沙眼，
嗯，
就传的特别厉害，因为它是毛巾可以传染，
嗯，
手能传染，眼和眼能传染，然后手眼能传染。就接触就得，你一摸，然后你再摸个眼睛，摸这个结膜，
嗯，
摸这个粘液什么的，叭就进去了。
全班就你好着是吧？
没有，我也跟着一块儿。
有你事儿吗？
使的他这毛巾，
谁都不爱你，
对，也不跟你拉手。
我这儿讲聊性病，干嘛非得说我小时候有没有人带进这事儿？
40个孩子都得了，就阿达没事儿做那机甲。
但是阿达鬼啊，
哎，
阿达怕人看出来说大家不喜欢我，
找了一个，
对，
找了一个，
没事就摸了一个，
哎呦，要了一个。
去那最厉害的那儿摸了比大
了一把，阿达说：“哎，我有了，
该揉眼睛，揉眼睛。
”没说多严重的病情，
勋章，
是、
这个病毒落眼睛上，咱就说沙眼，
嗯，
最终结果容易导致这个角膜炎，
哎，
但是它是触碰到了你的性器官，就变了，
怎么办？
它就是变成了沙眼，那个它就变成
沙鸡马沙鸡。
它就变成了生殖器沙眼衣原体，
哎，
这就成为另外一种病了。
哦，
这个病是病，是性病，
嗯，
但是单纯的沙眼衣原体不属于性病。
有什么表现吗？
哎，表现尿道炎。
哦，
这个常规的尿道炎，男性啊，主要潜伏期大概1到3周，临床表现可能这个有粘液分泌，
哦，
少量的粘液分泌物，
嗯，
尿尿的时候疼，
哎呦，
不舒适。
哦，
某部分这比如同性恋中，
嗯，
可能直肠会发炎，
哎呀，
这个
他这个这菌还行啊，我觉得他这个
哪儿都去。
嗯，女性感染者呢基本上也是尿道炎，
嗯，
或者这个宫颈炎，
嗯，
大部分来说就是尿频尿急，
哎，
所以在症状上来说不能说是和其他来说不能算是太重的。
嗯，这还不重，哦，
相对，
哎，那这个能自行就是缓解或消退之类的？
那没戏，
静养
就得还是得
药，要用药啊，还有药用手段呢。咱们今天说的都没有说我自己在这待着它就能好的，
哦，
啊，没有啊，
必须得治，
嗯，必须得治。它这里有很多，比如说咱们它有一个东西叫并发症，
嗯，
还有另外一种叫合并症。
哦，
这俩的关系是什么呢？并发症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其他病症发作，
嗯，
比如说
带
起来的。合并症呢是 A 和 B 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属于同时发的。
没关系，同时发，这就是没关系。
但是
俩病，
对，
就是这俩病，但是这俩病一般都伴随着来，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嗯，
哦，
是这么一个概念，
很难理解
不好理解。
量子力学范畴，
哎，量子力学范畴不太好理解。咱反正我没理解，但是人家就这么说的，
嗯，
一个是 A 产生的 B， 一个是 A 和 B 没有直接关系。
嗯，
但是通常他们俩一块出现。
哦，
但是相对来说啊，还比较好治，比如阿奇霉素。而治疗时间也比较短，7到10日之内这就完事儿了。
我觉得这个药这块咱们不能太那什么，因为各位听众咱怕人家回头
瞎
用药。
是
啊，这个还是咱这说啊，
嗯，
这个不要自己用药，
对，
这都是医院的。我现在说的，
万一人得了，人说哎呦不好意思去医院，
嗯，
我弄点药我自己吃吧，
哎，
也别瞎吃。
我一句话告诉你，你不要自己判断，
嗯，
就是说我认为我这是什么病，
哎，
你千万别自己判断就行。
你找阿达，到时候
那也别去
啊，
嗯，你也别给我发，我也判断不出来。
那个，
哎，
尝尝，你尝
医院
医院你，哎，
我也尝
化验嘛，
尿检，
哎，
那叫
化验嘛，
我也尝兴奋剂，跑两圈，
跑两圈，对，听听，但别那什么，
谨遵医嘱，
谨遵医嘱。
所以这个相对比较好治，但是它的危险性在哪儿呢？它是可以母婴传染的。
哦，这还能母婴传染？
那能传染，
嗯，
传染给新生儿，新生儿有可能有这个眼炎，
哦，
这个眼疾或者肺炎都有可能。
哦，
因为这个病毒就是你落在哪儿，只要是黏膜
就要了，
对，它就要了，嗯，有伤口
炎症，
落哪儿就是哪儿。你想它落在眼睛，你就是结膜炎；落在下头，那就是生殖器这块了。
嗯，
对，比它稍稍危险一点的啊，生殖器疱疹，
嗯，
这词儿我觉得大家都听过。
疱疹
就是单纯的疱疹，
疱疹这词儿
起泡，
很熟。
嗯，
这个疱疹啊分两种 ，HSV1、HSV2， 这俩有区别。
一疹和二疹，
哎，对，一疹和二疹， 它本身都属于同一种这个单纯疱疹病毒，病毒的名字就叫单纯疱疹病毒，
比较单纯，
很单纯，
不是叫纯情疱疹，
就是很单纯，
情种情种
出来的时候就比着叶，哎，小耳朵、兔耳朵那么出来，
特可爱，
哎，特可爱。小时候很多人在身边人可能都有过，就是
水痘吧，
不是水痘，它就是疱疹，长嘴角，然后长
烂嘴犄角，
哎，烂嘴犄角、长一片，这个就是。
那我老得有时候，
是吗？
哟，
那你得性病了，你们
是吧？
不是性病，
瞎吃。
你看，这就瞎说了
啊，
造谣啊！
咱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单纯疱疹病毒分为一型和二型。
我们家说这叫上火呀，
烂嘴角吗？
起水泡，嘴角，或者嘴周边的，
是，
或者里头
这右，而且每次都是右边。
哎，别抠了，别抠了，看着我现在浑身痒呀。扣齁饿，
一会儿给你上烟啊！
你这痰呀，
哎，
脆的。
这个一型啊，
嗯、
就是纯疱疹病毒导致的，它不能属于性病
啊、
嗯。虽然它传播手段这个跟性啊、接吻或者说是伤口触碰，
哦、
嗯，那这很危险呀、
啊。哎呦，
按理说这嘴角这啊，
别瞎亲、
接吻。
那你既然接吻能传，那
筷子
对吧？哎，
是吧？
啊。
你比如说这小伟这嘴基点有一个，哎
哎，
他这抠了破了，他抠完破了就在手上了吧？
哎，
跟你握手，你一握手你一蹭，
我抠你眼珠子，
妈呀，你凭什么呀？
啊，
瞄着
抠眼儿，
瞄着这点黏膜啊，
哎，
七窍通
你
七窍，
我这就染上了，
要
完了，
摸哪儿？摸你嘴角的这，
我就染，
是必染吗？还是说有一定防御机制？
有一定防御机制，但是传染性比较高。
哎，那
咱们是这样，所有病毒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认知、
嗯、
就是传播率高的往往致死率不大，
哎，
是
吧，
是病毒得活嘛，
对、
嗯、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它这个二型咱就可以说是性病了，
哦，
也是长的位置不同，一型主要是上半身，二型主要是下半身，
这是俩叔辈兄弟感觉，
哎，对对对，同宗的、
嗯、
都属于单纯疱疹病毒、
嗯、老炮家的，
哎，老炮家，但是一大哥一二哥、
嗯、
二哥主要玩下半下盘这块，
老二老二
不往上去，
不往老二嘛，许梦说多好、
嗯、
老二嘛，但是这两种
嗯
可以交叉，
哟、
嗯、
你能明白吧，举例子啊、
嗯、
我拿小伟和我举个例子啊，
你俩倒着玩，
比如说小伟嘴上是一型
嗯
我下头是二型，
嗯，
对吧、
哎，怎么能都染上
了、哎、
你们俩
他触碰了，
我触碰你二型了，
他触碰二型了，
好嘞，
我触碰他一型了、
哎、
结果是什么呢、
哎、
你俩变成三型，
不会有三型，结果是他嘴上可能长二型，我下头长一型，
哦，
嗯，
我以为
你想着你想着多难，
我以为有晕啊，我以为他俩一合比较神力无敌
不是合体
啊、
哦、交叉，就是我下头有可能长的是一型，上头长的是二型、
哦、
这不好说，有的可能长嗓子眼儿长一二型，
但是症状都是疱疹，
哎，都是疱疹，
还看不出来，
化验其实都没有那么好直接判断，
哎呦，那这挺麻烦，我、哎、
挺麻烦、
嗯、
因为如果阿达这会儿去医院，医生给他哦说你这下半身长的，我给你开这个下半身
哎
二型用的药
吧、
哎、对吧，
他们用药其实很多方面差不多、
啊、差不多，
但是咱们得区分出来，
哦，那就行，
还有一个就是咱老听说的这个缠腰龙，
哦，
带
状
疱
疹，
带
状疱疹不属于性病范畴，
嗯，
大家有时候一听疱疹都特紧张，就光听这俩字儿就说、
嗯、
哎我离他远点吧、
嗯、
当然离远了是应该的、嗯、他嘴烂嘴犄角，烂嘴犄角咱也应该躲着他点
是
吧，是，注意个人卫生，但是这缠腰龙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水痘这块的，
嗯，
水痘引起，咱小时候都得过水痘、
嗯、
得完水痘以后呢，这水痘它没有完全说走，
嗯，
它在你身体里就藏起来了、嗯、但是因为你抵抗力够高、
哦、就给它引了、
嗯、哎，它就出不来，你压着它
摁住了，
你给压住了，
嗯、
但是突然你随着岁数越来越大，
嗯，
你这身体免疫力下降了，尤其是什么疲惫感冒发烧的时候，这病毒出来
了、啊、就出来了，
哎，出来以后就围着这腰子儿走，
要不怎么说老年人爱得免疫力降，
哎，缠腰龙你这个就不太好治，赶快找人画那龙圈那龙头去嘛，
这个是一种最疼的，
是
对，他这个疼痛
他就说转一圈人就死了，
对，
说是这么说，
老话是这么说啊，老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
而且说死的时候人断成两截儿，
嘿，
哎呦，
各种
腰斩，
这是传说啊，这纯属传说，但是这缠腰龙也属于疱疹这一块的，
嗯，
但是它跟咱们说的这个性病这块没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好像有打这个疫苗的，
缠腰龙疫苗，
这个就叫带状疱疹疫苗，建议
缠腰龙疫苗，
龙苗。
那他妈叫缠腰龙疫苗，
来一针龙苗。
建议是50岁以上的，不论男女，最好都去打
一针。
哎、
哦，
这个生殖期疱疹呢，咱们就主要说这二型啊、
嗯，
它主要就长在咱们下半身嘛，什么会阴处啊，什么阴道周围，
嗯、
包括
那一堆儿
，包括这个菊花附近，
嗯，
嗯
溃烂。疱疹就是水泡嘛、
嗯、
轻微的就会有一种瘙痒和灼热的那种疼痛、
嗯、
然后最终溃烂，你要再不管它就迷烂透了，
烂透了、
哎、烂透了，
烂到根儿里了、
哎、
而且我想象这东西就跟咱们小时候长那水痘似的，它很痒，然后你去抓
不能
抓完之后它破了，周围皮肤应该也是就串上了，
就是直肠脓肿、
哎、
往里长，就是看你触碰到哪，只要是有黏膜的地儿嘛、
嗯，
对吧？这就很麻烦。
这都是能通过性传播的，
这都是通过性传播的。一开始刚得的时候，第一回情况比较严重，就是灼烧感啊、长水泡这种感觉会比较强。大概半个月以后会自愈，
哦，
就是在你身体
免疫力上来，
哎，它就好了、
嗯。
好了以后呢，但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免疫力下来的时候，它又出来了
啊，不根除。
哎，我走了、
啊，这病没法根治，
治不了。就到今天为止，这病你说完全没有，没戏，
没戏，
只要你染上了。就一直携带，那你就只能通过免疫力这块
调整它，
哎，来调整
麻烦病，就跟这烂嘴犄角一样嘛，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上火你就来一个。
对，
我那会儿老以为这烂嘴犄角怎么烂的，你知道吗？就咱小时候用那勺，不是那种大片勺吗？
拉的，
拉的。
我老以觉得是那，就是有时候吃饭跟幼儿园一吃，那嘴一抿，
血腥味儿。
你说的对，
嗯，
不能说有直接关系，但是。确实要保证你这个感染容易感染的区域保证干燥
哦，
你越湿润它就越容易长
哦。
你现在吹已经晚了，
干燥
这里边太干也不行，
也不行、
啊、
还得抹唇膏，
然后每天用生理盐水漱口或者清洗这些位置、
哎嗯、
太疼的你就得吃止痛药了，
哎呦，
就上医院吧，
烂嘴角没那么疼，它就是痒痒，然后别乐乐的时候呼呼呼呼呼
我说的是
下边
这个
啊、
哦哦，下边这个你疼，你上头和下头的疼感
下边没法吹呀、
啊，
它不是走痒这块吗？
你水泡破了，它不就溃烂就成溃疡
了
吗？
之后就会
疼了。
刚开始是痒，
嗯、
后来长水泡顶出来破了，你再一挠，那什么感觉呀、啊
嗯？这算是 old school 的还是 new school 的？这个
哪个？
这个疱疹？
old school，
old school，
其实也挺老派的，也挺老的。
那会儿看那个《破产姐妹》里边那个 Max、
啊、
老把这挂嘴边。一来就是我不想得疱疹，
好像我要没记错，那个《老友记》里好像也提过，
嗯、
就是那会儿就是
主流
开玩笑，就是说谁有疱疹、
嗯，
就他提疱疹俩字儿，大家就会觉得是吧，他有性病。但是其实现在咱就说清楚，疱疹分两种，
嗯
啊，一种是一型二型的，
是乱七八糟，
对对对。然后这个也是所有性病里头主要强调，就是心理压力不能太大的。
嗯，
因为它会反复嘛、
嗯。
还有就是什么呀？你心理压力一大，你的免疫力就下降。
对
对
对，
一下降又复发，
就复发。所以你就要保证一个好的心态，高高兴兴的。
嗯，
你免疫力上来，它才能好。
多听一乐，
哎，
治性病，
没有
治疱疹
的。
好家伙，一听就灵啊！
嗯、
开怀是恶嘛，
哎，
是吧？这这么一个，反正就是说，好心情，
好心情，零幺零，
早晚得得。
嗯。
第三个，
哎，
这个
上点劲儿了吧？
淋病，
哦，淋病，
这个大家就应该挺
熟，听着不重。
这个在电杆子上也是存在，
但是没有吧？这个出镜率其实蛮高的。
淋病梅竹、
啊、
没
不，你那嘴犄角治治吧，都漏风了。哎呦，
我这核桃问题，
长舌头上。
淋病梅竹嘛，
嗯，
哎，淋病梅毒这听的比较多。
哦、这样，
它排版我都记得，
是
淋病和梅毒之间有一个数，不有一个加号。
对，
有一个加号，往下一行是尖锐湿疣。
哎，
嗯，
关键这确实知道点东西。
那排版非常经典
哦，
你不觉得吗？从
那咱们要不要用这个照片？
哎，从设计界的这个 对吧角度来讲，你就是用那个排版写别的字儿，人第一反应说：“哎，这是那个。”所以你说第一个设计这张海报的人，也算是一个设计师、
设计师、
鼻祖、
鬼才
。
他挺民国的那个排版，
对，
嗯。
这个淋病是由这个淋病耐色菌，
嗯，
它是属于细菌类
啊，细菌类，
就是简称叫淋球菌，
淋球菌，
它导致的这玩意儿啊，
淋球菌，
听着像一人、
啊，淋球
小伙子、
哎，这东西啊，它最适合的地方就是潮湿，
潮湿，
然后这个温度在35度左右，它就得以了、
哎。那口腔也差不多呀，
有、
嗯
啊、也会有
口腔还会得淋病呢，
会， 你可太聪明了，你老能问到点儿上。
那那个刚才
我这刚才问什么？我说话
这
样，你不想问吗？
但是这个细菌离开人体以后，它对外界的抵抗力就比较差了、
哦、
啊，
就给它退出去了
啊，害怕干燥，在干燥环境下一般是一到两个小时可以死亡。没用啊！咱们今天说的所有这细菌的什么这个叫生物性啊，就能抗多少、
啊？
大家记住了，它不是治疗方法。
啊哎、
说我就对外头喘气，说、
啊、
我天天晒会儿太阳、
啊，
然后我喝点酒精，跟那没关系。
没有，
喝点酒精
那是你身体里的事儿。
我没事，我晒鸟儿没用啊，
没有一点一点不解决这个。
越晒越抽吧，
晒这鸟儿不行。
只是说这个病菌本身，细菌本身在干燥环境下一到两个小时死亡，或者高温，
嗯、
还有。低温情况下都挺容易死的、
哎嗯、
而且一般的消毒剂都能给它杀死、
哦、
酒精啊八四啊这个包括滴露啊都能弄、哦、
那就是说多喝酒呗
没用吧没告诉你
为什么呀我都喝酒了酒精啊
它是这个病菌在体外
啊、哦、
身体外这种自然情况下它存活率很低、
嗯、
但是在你体内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哦、
人大哥的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
哦、
根本不管你越喝酒你喝酒抵抗力下来一下我操你妈就
越喝越有
哎就长出来了、哦、
好嘞
都来了
啊
正规治疗来说呢淋病其实算是比较好治的7到10天
嗯
但是要求是14天之后要来医院复查
啊、
嗯、就看你还是否携带
嗯
啊防止复发嘛
所以呢
这个是能根治的
能根治而且也算是所有性病里比较好治的、
嗯、
这都还行
小三子儿的
小三子小三子
但是绝不会一针就灵对不对、
嗯、不能这么说、
嗯、
因为它有复发的事嘛而且你想、
嗯、
那电线杆子上那些广告咱们说能信
咱们不能信
那没有打针啊
有
吃药嘛、
哦
打针吃药
打针加吃药
对肌肉注射这一块的、
嗯、
因为电线杆子上的广告都说的是
一针就灵
对
人家灵可说的是灵
零，
一针就变了。
哎，原来你这个这么大个儿、
哦，
一针小没小？
哦，这么个零，
零了，但是没说就一针就
好。
好
嘿，
哎呦，文案也在
这儿。你他妈你是真够操心的、
啊，
你是真够孙子。
我知道那鬼才是谁、
哎，
我大概也清楚了。治淋病的方法普遍是抗生素
啊、
哦，哎，抗生素，因为它主要导致的就是炎症嘛，
嗯、
炎症对症下药就是抗生素这块的，
所以它这个那学名应该叫淋炎啊，
哎不，那不能这么叫
啊，
因为它病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并发症啊，
嗯、
刚才说的那种合并什么，
还是看它是从什么来的嘛，它、
嗯、
是病毒嘛，细菌嘛，一般男的得了潜伏期就是2到10天。
啊、哦，这也有潜伏期，
有潜伏期，就是
那这你没法弄了。
我跟你说啊，所有的性病，咱不能说所有性病
传播的时候，
咱不能说所有病，只能说我知道的。今天来讲的说，咱聊聊这些性病，它都有窗口期，就是你知道的时候，
哦、
已经和可能当事人
了，
哎，
哦。
但是前2天都没事儿啊！
不是你刚才想说，已经和当事人联系不上
了，啊、联系不上了，
你已经找不着他了，
那
你
这。这点
也不好说，要不当初秋雅怎么哭的呢？
啊、
嗯，
对，
这俩哭了。
那一般来说
查查吧。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
是。
所以他一有
我就说嘛，要不然你说你眼看着这儿
啊，
在这儿呢，
那、
啊、您还弄
是、
啊？那是太贪玩蓝月
了。对呀、
啊，这个淋病啊，往往是男性中招的比较多，
哦、
就男性中招发现的比较多。
女传男。
你看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这也是一个概念，就是普遍很多人都会说这淋病啊，男传女可能是90%，
嗯，
女传男的，就是女的有，男的没有，传病几率是20%。但是我是想说，无论是几率是多少，99%还是1%，您都别信那个，
对，
啊，就是
沾着了就是100%，
对，
嗯、
你没事没您，那你就是零，
嗯、
沾着就100%，所以咱就别考虑这个问题，安全措施该采取采取啊，
嗯，
为什么说普遍是男的发现呢？因为这个淋病在女性这块体现很弱，
嗯。
很多时候都没有症状，
就啊哦哟，不知道，
不知道，它有可能跟这个药分泌物混淆，
啊、是，
所以第一时间很多女性自己有淋病是不容易发现的，
啊、
哎，然后这个传染男的体现就明显多了，
嗯，
就刚开始啊，属于这种尿道口灼烧感，
嗯，
这个灼烧其实就不太舒服了，
嗯、
紧接着红肿，排尿的时候剧痛，有一种火烧火燎的疼痛，
嗯，
那很困难了，
紧接着就是尿频，尿不净。
女的会有撒尿疼的时候吗？
也会有，但
发炎了
吗？
发炎肯定会
很少。
我从小到大也还有过几次， 也，但有时候没有，就是有可能早上起来什么的，
那憋的可能是
第一泡尿就
长时间不
有点疼，
没经过东西
啊，干燥了
啊，也有可能是结石，
风干了
尿出去了
啊，结石、啊、
不会吧？
会有的人会尿
结石，把
结石
尿出去，那疼度不是一般二般的，
分大小，
那不撒尿得是这声，
哎呦，
分大小。
叮当
呢？
尿这是秤砣，
也有那尿，这一尿一使劲，大的令大令令大的令大令令大，
都快把尿出去了。
有的生了一孩子，
有的尿栓栓的，
栓栓
一盘散沙、哎，
那就是尿冰糖了吧？
干燥的，好家伙！
然后这个尿道口就开始分泌少量的分泌物，粘液。这个粘液普遍产生黄啊或白、
嗯、
就不是咱们想象说那我这个排精的时候不也白的吗、
嗯、
不是一种白、
嗯、
更像牛奶那样、
哦、更像大鼻涕
哎鼻涕状粘稠状、
嗯、
这是少量等再过几天这个就开始产生这局部性的好多皮肤就开始坏死了
哦
哎
坏死了
就得切了、
哎、产生大量没倒不至于切啊、
哦嗯、
表面还有大量的这个脓肿脓就起来了
创面、
哦
不是创面是浓就通过马眼就排出来了量很大、
哎、
而且早上起床的时候尤其早上起来它会干燥在你这个尿道口形成嘎巴
哦
嘎巴、
哎、就是那种浓嘎巴
尿嘎巴
那你要是想把内裤脱下来、
哎、然后这个整个的尿道口会外翻就肿得很厉害、
哎、我看他们俩都蹦起来
你想想那个
食人花
梁朝伟现在帅不帅
你是他们怎么想到这儿的
好想两条香肠挂在你的嘴边
哎其实有点像啊有点像就开始往外翻了、
嗯、
你想这样他挤着尿道
嘟嘟唇嘛
哎尿道口他肯定
没事的
尿尿就更费劲了他妈
啊
嗯、尿尿就更费劲了
是
是
这就比较麻烦而且尿道口里可能会有血丝啊血液这种也很痛苦
听着就疼
但是刚才咱们说的这属于急性淋病
那要慢性呢咱们说
一般来说是没有症状
要
就不体现出来
滑过去了
大部分你发现不了等发现的时候直接就奔这个病的晚期走了
对、
哦
哎、是普遍是这种情况、啊、
还是得点疾病
所以大家可别觉得慢性是件多怎么样的事儿、
嗯、
这个慢性往往就没什么症状
分期付款
当你抵抗力下降你看主要还是抵抗力你一下降的时候比如饮酒疲劳过度
作乐
哎
狂欢听一个播客
没有咱们的事儿
啊
这尿道炎整个这个症状就开始了
来了
但它这个其实挺难区分啊你像你现在这种症状我要说是什么所谓的尿道炎啊尿路感染啊是
不
是
刚才那个症状已经很严重了
啊、
嗯、常规的尿道感染你不会到这种情况
嗯
看是什么引起的
嗯
是你单纯的尿道感染还是说因为这个淋病的病菌
嗯
哎淋球菌引起的它叫淋球菌尿道感染
我是觉得咱们普通人可能很难一瞬间就能给自己确诊你肯定
不要
你肯定还是去这个医院
对就绝对
别进行一个具体的化验
我是感受整体感受就是你别自我安慰、
嗯、
说应该没事儿吧、
嗯、
二是别自己判断、
嗯、
说我这看着不像或者说我看
能好
我这看着像我再等两天看看别拖、
嗯、
有事就去看去就完了你要
扼杀在摇篮里
对你要说您脸皮真特薄
因为他刚才说这东西它是分那个就是节奏的嘛第一步怎么着第二步怎么着、
哎、
对
能不能别等到那第五步像梁朝伟出现
外翻那步
对
就别让他出现了
呗保持在樱桃小口、
哎、
樱桃小丸子嘛
毕竟命根子的事儿
对
这个女性不容易被发现但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所以其实她很危险
嗯，
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导致这种膀胱炎
啊、
宫颈炎，
这叫什么？这就所谓的并发症了，是吧？
这就往里走了，
这往里走，因为你看不见，你不第一时间不知道，所以很多男性查出来以后，赶快就找自己的这个性伴侣、当事人、
嗯，
说你也赶快查查去吧，有病赶快治。而且女性在慢性淋病这一块体现啊，好多都跟这个月经时候的疼痛感，
嗯、
比如这个下腹垂胀。
坠胀
就很像，你知道吗？腰酸背痛，腰酸背痛啊！
你呀、啊，那嘴啊，咱俩是一房的，
啊、这就
传上了，
咱俩离得远点，离这俩人，
淋病没竹和腰酸背痛，咱俩这嘴是差不多，
完了，乐没声了，
一针灵。
但是为什么说它麻烦呢？尤其这个也是可以通过生孩子这块也会传给新生儿。
嗯、
不是，我觉得这种病一般到不了生孩子就治好了吧？我
但是你是否知道
医疗 特别落后的。
如果他不知道，他一直携带。
对你慢性，这就属于慢性，我不知道
就适应了，
因为我没有其他症状，每次有这样
我就觉得人活就这感觉。
哎，
对，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要来月经了，我身体不舒服，他不知道。
你怀着孕呢，
就疼痛感比较弱的人，
对啊，他感受不到，或者是那种疼痛感，他觉得是不是
比较大条。
就甚至于好多都不是大条，就认为这个疼痛很有可能是我怀孕期间导致的。
嗯，
你这个他就傻傻分不清楚。
嗯，
然后结果新生儿就很有可能这个早产，
嗯，
是吧？而且产后这孕妇有可能得败血症，
哟、
哦、
啊，这在哪说？
还有子宫内膜炎等，这不好说了。
嗯，所以说咱说这个定期体检有时候还是有意义，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去检查这
个。我就是想说这，其实体检的时候真应该把这项加上，因为有
不是
有单位体检。
他那个老头扒你裤子看的时候，应该也就是从眼睛这儿大概
观瞧
观瞧观瞧，定眼观瞧。
好多，如果你是慢性的，看不出来。
对。
哦
哎
你外头没有并发症，我怎么看出来？
只能品了吧。
我一脱裤子，我说嚯，一下就认出来了。你想你是什么？你多严重了？
已经快翻了，
对
了，
已经是梁朝伟了。
对，已经梁朝伟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就去医院了？好多
是。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男性淋病的并发症，
嗯，
它其实就比较多了。淋病性龟头包皮炎，
哎呦妈呀，
这名太长了，
够长的
啊。
淋龟包，
那淋龟包、
嗯，
它肿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它水肿啊，又糜烂，就会导致你这个形成一个包茎，你这头就根本出不来，就卡在里头了。
哎、
嗯，越卡里头，它越潮湿，它长得越厉害呀、啊
嗯，
越充分就糜烂，糜烂最后
蓄脓，
哎，就完了。还有这个尿道狭窄，
哟。
里头、哎、就是这意思，你一点没毛病，兄弟，你透了，
张至于吧、啊？
哎呦我操！
这是你，
现在我眼里你就是一活老二，
这个叫二哥啊！
你
他们说，
兄弟，咱说咱就说，此时此刻能不能拍视频出来？
我嘴角
这样我很好去给你们解释，
我嘴角是吧？
嗓子眼儿。
这个嗓子眼刚开始啊，就是狭窄，就会
紧，
就会这样，随着这个越来越厉害，就憋着了，
窒息感，
窒息感，
那种窒息感，
这种窒息感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真尿不出来
哟，
真实，你就闭了呀，
瞎瓣儿，
哎，
好家伙，哎呦，瞎瓣儿，瞎瓣儿，
有可能
睁不开眼，
你使多大劲儿，它就只能排出几滴来，
嗯，
哎。反正我是看人家医生说啊，
咱就说这从零到这种程度不会很快
了，还观察，
有可能
说一个钟头，
并发症
观察日记，
并发症就看他在
系列观察日记，
今天嘴角起一泡，
明天嗓子眼又窄了。
我是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应该会到第一环节就出手，
兄弟
不好说，
这是并发症，就是他有可能同时的。
嗯啊，
能明白吗？
明白，
就是因为
我已经干预了呀。
那你是晚了吗？
是都干预了，
花开三朵。
哥，大夫，你看我这到哪儿了？
你等你去的时候，可能已经这样了，你怎么弄啊？
那确实是够呛。
还有淋病性前列腺炎
啊，还有那是
哎
呦，
他这分啊，
哎、
真丰富啊，
丰富多彩。这东西
不
什么副睾炎、阴囊炎，
什么那叫？
有可能说这个这个阴囊里这个射精啊带血。
那你掏什么看着窝、
哦？我也拿
着，我看着他痒了。
一比划，我还说还有这儿的事儿，
还往上串呢。
女性什么输卵管炎、子宫内膜炎，这刚才也提了，这
就是那些配件嘛。
对、啊，
那些配件。
但是因为我之前了解了一下，就是这个子宫内膜炎啊什么这些、
嗯、
它往后发展的话恐怖的事儿还有很多，
往其他配件单元其他单元去，
因为它现阶段是发炎，之后可能就会有增生、
哦、
你发炎表面就有溃烂，溃烂的地方它可再长的话就会有增生，
然后
如果再增生长成非典型增生，下一步就是癌前病变，然后就是癌，
你看他就奔着这，他就奔
这
一条。
这咱说听上去是很多步，就怕是一气呵成。
你这个
时间挺长，但
是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知道，中间你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表现，
是、
啊、你不当回事儿，
你不当回事儿，他就会一步一步发展。
对，还是定期体检吧。
对，
这东西。
而且咱这说，为什么说淋病还是比较可怕的？就是他除了生殖器以外的，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症状以外，他有其他并发症的。
嗯，
哦，咳嗽、
结膜炎
啊，
又回结膜，
又回那儿，
眼睛。
这来不来去弄这点黏膜，
就是这，因为它只要有黏膜的地儿，它就能传染。
但是他这距离咱们说
那不知道怎么走的，
不通过手段他也直接去
了。因为只要你比如说有伤口，眼角眼膜这块有伤口，他可能自己你一摸再一揉眼睛，
哦，明白了，
他就
阿达那最喜欢的动作，掏完了之后揉揉眼睛闻闻，
哎呀，
啊，放嘴里舔一舔品评一下，
哎，这鼻黏膜咱们说
正好比如说阿达刚来双眼皮儿，就全都给要了，
就是双眼皮也变梁朝伟那样，
哎呦
哪儿那么多，这一大种人
一身肚脐眼
种人
还说呢，你看我帅不帅
对吧，
好像两条香肠。
你这结膜炎你最后导致结果是什么，就角膜炎，从结膜炎变成角膜炎，然后你就失明了，
嗯，
这都是属于淋病的范畴啊，
哎呀
那可够冤的。
还有这个淋病型的这个咽炎，刚才你不是会不会到嗓子吗，
哦，
会啊，
淋咽炎
好多人就是无症状后来传染以后走到嗓子了，你就这个不知道咱怎么玩的呀，
嗯，
就跟我跟小伟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到咽炎以后他还去这耳鼻喉科看呢，
啊，
这儿还以为感冒呢，
嗯，
还开药，开完药不好啊，
又震嗓子，
和你别要对号入座，
而且他跟他跟感
什么好事，
好几个月了，
他跟咽炎和感冒的症状非常像，就是咽喉不红肿，然后那个有那个脓性分泌物，你怎么区分啊？
哎呀。
对吧，还有可能直肠炎，
哦，
就是因为你到那儿的时候大夫可能看他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引起的这个症状，他就不好对症下药，你不好对症下药你就不好根除，
别抠了别抠了，
你再弄得我现在特我回去真痒痒特紧张。
我觉得这一拍啊主要还是四个字，就是注意卫生，
哎，卫生
对吧，
哎，
勤洗手
勤洗手，
哎，
这点许梦做得非常好，
哎，许梦做得非常好。
而且你说咱如果不了解，你说真串那儿去了你就不往这儿想，
对呀，啊，我刚才就想，如果这个他已经走到直肠，
嗯，
或者肠的发炎了，那你肯定去消化科呀，
对，
消化科的医生给你做了一顿检查，说哦你确实是发炎了，给你吃了一堆消炎药啊什么的，但是究其根本捋这头，
你从哪来的，
捋这头
是那
头
头来的呀，
哎呦
对不对，是你那小细嗓子导致的呀，
好家伙
对吧，你这怎么弄啊，
嗯，
麻烦
麻烦，
无妄之灾。
但这刚才咱说这以上这些，其实都应该去哪儿？去皮肤科看。
哦，
皮肤性病科，
皮肤性病科嘛。
嗯
嗯。接下来就是曾经的 number one，
哎，
梅毒，
大疮。
哎，这个就是咱老说的，就是说看着嫌不嫌我脏，我有杨梅大疮，
哎，
就是这杨梅大疮，就是梅毒，俗称杨梅大疮。
真长杨梅那样吗？
是长杨梅那样，
也是甜的吗？
那菜花，
那没吃过，
是哪个呀？
菜花
是尖锐湿疣
哦，还没说呢，
没说到
菜花大疮，
哦，没有大疮，不是说都叫大疮。
嗯，
先说杨梅吧，酸甜，
嗯，这梅毒这个其实东西挺厉害，就是它之前一直是不治之症，
哦，得
绝症，
沾着死碰着
是沾着死碰着亡，这个之前是很杀伤力很大的。
嗯，
哦，淋病都那么厉害，没说死人
哦。对，但是咱可以说啊，淋病应该是目前人类已知最早的性病
哦。
就应该有可能
老年间的
几千年的历史，
考古学家
就对就发现，
哎呦
啊，说这嗓子挺细的，
哎呦，
这应该有，
好嘞
啊，这个说是最早最传统老派的性病，
经典的，
哎，经典的，
可拉贼，哎，
这梅毒这个它是属于梅毒螺旋体，
嗯，
跟小虫似的绕，小蛇似的转，这种，
嗯，
长得挺好玩的。
哎呦，你养没养？
没养，这不轻易的不敢养，
不能当宠物哈。
这人是他唯一的传染途径
哦。找动物没事儿，
没动物
没
有，就在人身上
哦。
寄生体，
就你以上说这些，因为有些人他会说什么，我在公共浴室洗澡啦，
那个泳池，
我用了酒店的毛巾啦什么的，这种，
哎，
以上这些会吗？
疱疹有可能
哦，疱疹是
啊，有可能的，
嗯，
包括咱们说那个。沙眼衣原体也是有可能的，淋，嗯，病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因为你这么想的话，其实公共浴池、温泉啊，
对
很危险的，
风险性比较大。
对，
嗯，尤其是现在这些主流桑拿，它还有冷水池。
对，
嗯，轻易的不要往那脏地儿去，咱就实话。
不是你想，我想的是我洗澡去了，
那是个多干净的地儿。
对，结果其实
对啊，
对吧？
但是你洗澡，你是不是应该选那种比较正规一点的澡堂子？
他再正规，他架不住有不正规的人进去。
对，你管得住自己，管不住别人嘛。
但是他消毒一般来说
还是存在这种风险，
存在风险，但是这个传播率很低。
嗯，
主
套一塑料袋好点吧？
你整个人套一塑料袋，
保鲜膜。
哎，你我告诉我教你啊，你买那大黑塑料袋，
哎，
能把你自己装进去，然后你在那池
泡澡，
你再进那池子里
泡，
特舒服，
没病。他说的是局部套一下就
可以了，对，我就说局部就可以了。
你身上那么多黏膜呢，
啊，
你比如说在那儿，我非得扎一猛子，我这下水扑，这一下子，
哎呦，
你这正好你嘴上有伤口，
啊，
然后光一有病的人从边上溜达过去，
啊，我进去看看小伟的小脚丫，啊，
哎呦，
然后结果边上有一个得病的过去，正甩搭甩搭的，
哎，
那车得过去，然后你那扎一猛子从面前穿过，
啊，
保不齐啊。
对
吧？你这你谁说？
而且其实你要这么细想的话，如果我们从极端角度来讲，
是
包括那个搓澡的床，
对，
他刚躺完，你躺了，
你们那不是保鲜膜吗？
有
你都去那不
是
保鲜膜的，
是
你去点那好的，我知道你哪儿的咋样，为什么？
但确实小时候不是啊。还有一个，咱就说女性可以听的啊，
嗯，
泡水池子那池子边儿，
哎，坐不坐？
这个啊，所有的这个医护人都建议不要直接坐，
嗯，
别坐。你垫毛巾也不要做，
啊，
这东西不是说一个毛巾它就能解决，
而且那毛巾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脚还给你扑腾呢，
毛巾啊，
一般还使劲拧巴呢，蹭呢。
毛巾一般来说人可能还会放这个消毒柜啊，杀菌一下紫外线，
嗯，
但是您说垫了毛巾然后在那做就好了吗？它那水那毛巾还吸水呢，
嗯，
对吧？这个轻易的还是别瞎做，咱就说没性病您最后得点妇科病的也难受啊，
是
遭罪。
而且我看就那池帮啊，
哎呦，
都是人家脚踩的地儿吗？不是，对，
对
吧？
但是相对来说啊，就是接下来咱们刚才说的，包括算淋病在内，相对传染途径比较单一，
嗯，
没有那么危险。
就它还是有一个概率，
对对对，
就是大概率是用什么？
对对，不见得非说我一定洗澡，我肯定就容易得上，
嗯，
也别有这他曾担忧，
嗯，
别有这焦虑，到哪儿都不敢去了呀，没必要，
嗯。
这个梅毒感染者呀，一般就是说这个血液、
嗯、
精液、乳汁、唾液就都含有梅毒
液，
嗯，
啊，这些液的，但是也有极少部分患者可能会通过接吻、握手、哺乳，包括这个衣物污染衣物的接触感染。
嗯，说白了就是传染力比之前的强了一些。
其实来说还算保守一点的，但是。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嗯，
就可能性多了一些。
对，一开始大家对他的认知不完善的原因，就是最早发现这个病毒的时候，很多人不好判断它是什么，就是它可变性很强，
嗯，
而且它分几个形态，就是一期、二期、三期，还有这个潜伏期，
嗯，
还有先天梅毒，就是它有几个不同的形式。
嗯，
先天梅毒基本上就是母婴传染这一块的啊。
嗯嗯嗯，
而且母婴传染对于孩子主要体现就是内脏损伤比较严重，
嗯，
它就不是外观这块的事了，
嗯，
然后死亡率很高。
我觉得这梅毒好像特别鬼，它在进入你体内之后它会变，
对，
哦，
就是你的白细胞没法去识别它，
哦，
嗯，它在一个临界值吧，应该是，就是你的抗体产生的时候应该是有抗原的嘛，
嗯，
它那抗原会有一个临界值，
嗯，
它就不让你那个体内的抗体去识别它，
哦，
逮不着，
隐蔽了，
嗯，藏得好。
就一般咱们比如说感染上这个梅毒第一期的时候症状比较明显，就比如说叫硬下睑，
嗯，
就是你生殖器外侧或者说生殖器周围会长这种硬下睑，就小小嘎巴似的东西，
嗯
啊，
但是它不疼，
哦，
你没什么感受，
就是干皮儿，
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得了他自己不知道，
嗯，
就会认为是不是哪儿蹭了哪儿破了，
没还抹点油，
哎，盖点油什么的，或者是怎么着，
嗯，
没当回事儿，
嗯，
然后也就没管了。这个东西形成一段时间以后，它有可能变成小丘疹，
嗯，
再过一段时间就没了，
嗯，
哎，
长解了，
哎，三四周它就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出去玩啊或者怎么着，
那太不当事儿了，
就回来说哦我好了，
对呀，
啊，说可能我瞎担心了，
嗯，
但是。他这就在你这潜伏下来了，
嗯，
啊对，还说啊，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可能在你这个淋巴结这会肿大，
哦，
啊，就是肿起来，
嗯，
但是过两天也是过一段时间，他就消下去了，所以你太不当回事，觉得哦，可能没事了，
嗯，
到第二期的时候，就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抵抗力下来了，第二期就是浑身起这个红疹，
嗯，
会
伴浑身啊，
浑身会伴
杨梅的，
不是，就是对杨梅的杨梅形状，就这叫杨梅大疮嘛，
嗯，
就是杨梅形状，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伴随着脱发。
哎呦，
发烧，然后各种皮肤损伤、溃疡，
不是所谓长一个立体的杨梅吧？它是很像杨梅表面的那种，
嗯，
对，那个状态肌理，也有说叫红玫瑰，
哎，
玫瑰形状的那种，有这个2到5毫米直径，还有说0.5到0.2，反正不同形状在不同位置长，就浑身都是它，这基本上就是二期，然后在这之后它又潜伏了，
又消失一
个，这个潜伏期就很长。但是在你一直潜伏的这个期间，就二期之后，它不定期，只要你抵抗力下来，它就会复发一下。
嗯，
但是你抵抗力上来了，没了，再复发又没了。 所以很多人就不觉得当回事，就是啊，我可能最近抵抗力下降。
对，那说这么说，他的潜伏期也很长啊，
巨长，
大概多久？
一般是3到5年，最后就开始到第三期了。
哎，
第三期没毒的时候，他就攻击神经了，
哟，
内脏、神经、什么胃、眼睛，你失明，产生幻觉，
哎呦，致幻
啊，耳聋，这都是他导致的，然后会解那种拆解你身体里各种那种皮肤细胞，然后身体溃烂，然后肉陷一坑，这个坑一直能到骨头里，你骨头都是洞，就是考古家查出来，就是说现在怀疑说梅毒很早有可能，就考古家又发现这个梅毒的起源也很早，因为打开一个古墓发现那儿的人好多骨头都有洞，就怀疑可能是梅毒导致的，啊，这很麻烦，甚至于鼻子脱落，就没了。所以那会儿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有一个治疗，不是治疗梅毒，是帮助梅毒这帮人，就是你鼻子脱落怎么办呀？他就拿这个胳膊上割块皮，然后贴在鼻子上
盖上点，
盖不是
上俩洞，
就是挡上，就是俩人粘上以后呢，他不把你胳膊上皮完全下来，他做一个固定器，让你的胳膊一直形成一个90度，就跟你鼻子贴合这状态。什么时候等你鼻子上这块肉和胳膊肉长一块了，他再把胳膊上这块肉卸下来。这样就
人造鼻子，
就是这一块，所以
皮嘛，
所以那会儿好多人都说这应该是这个
梅毒推动科技发展，
哎，整容的鼻祖，而且考古学家还发现说以前有金属鼻子，
哦，
这就是因为得了梅毒的人戴的，
哦，
所以他这个身体很严重，而且
把这人给拆了，
够遭罪的。
三期的时候会长那种梅毒瘤，巨大，就大到这个人都变形到不认识，特像那种
怪
地精，就是那种一身赖疮那种鼓出来的，
哦，
就可吓人了，
嗯，
这个大家不要网上轻易搜去啊，
千万别搜，
但确实有博物馆复原了一个长梅毒瘤的人的状态，他确实有点不像人形了，
嗯，
但是梅毒这个特点呢，随着他这个病发期越来越往后，他的传染性相对越来越弱，
嗯，
就是一期的时候传染性巨强，到二期可能还也挺强，到三期的时候渐渐就不传染了，
在你个人身上绽放，
绽放了，就主要玩这一块的，那最终你就这人就没了，
活不了，
死了，
活不了。
今天梅毒其实很好治了，就能治疗了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了。一期二期能解决，其实也没人担心，就一期二期能解决，但是三期您比如发现的特别晚再治疗，它对你身体造成的损伤是没法复原的。
一般人也等不到三期。
对，现在今天不太，
除非是太想去
了，想奔那儿去了。
嗯，
但是梅毒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呢？很多人得了梅毒以后，到第三期，它就有一个叫神经性梅毒。它就是进入体内嘛，体内它就会有一种智障，还有性格会改变。
哦，
就是会被好多人就是有点躁郁症那状态，脾气起伏特别大，
夺舍了，
哎，痴呆，而且有那个妄想症，
嗯，
就会有各种幻想，然后就是疯了，就是那种状态，
病拿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梅毒可能是一天才病，
哦，
就是
天才才会得的病，
不，就是得了这个病就会变成天才，
嗯，
因为它能让人有各种幻想，各种可能性。
然后，
因为有一本书，这书叫什么呢？叫《天才狂人与梅毒》。
哎呦，
是一个作家写的，他就举例子，就是历史上很多特别牛逼的人，可能都得过梅毒，
有这个。
哎，他也不是说凭空想象的，他是根据当时的历史。
哇，
你妈了！
你就是差不多，我觉得。你快了，我的。
他是根据当时的历史，
哎，
还有这个。当时这帮人看病的这医生诊断，
嗯，
然后推论出可能是有梅毒的。
哦，
这帮人比如什么哥伦布、
哟、
希特勒、
哟、
梵高、
嘿、
林肯，
你瞧瞧，
贝多芬，
没必要一人一捧啊。
贝多芬、舒伯特、莫泊桑，
哦，
这都是怀疑过的
这些艺术家，
哎，尤其是
作家、画家都有。
你看啊，梵高这块就典型说晚，就是往年，但是这只是人书中内容啊，就是晚年说为什么把耳朵割了。
不是送给妓女，
对，送给妓女
自己掉的。
他那会儿在
顺水人
这儿没说是自己掉的，
哎，
但是说他感染梅毒，包括他晚期后画这画特别好，
嗯，
这个状态怎么会这么来的？
啊，
这种灵感怎么来的？包括贝多芬，
也是一种阴谋论吧？
算是阴谋论，因为怀疑贝多芬的这个，在推论里，人家原话就是说贝多芬的这个听力失聪。就是梅毒导致
闹的，
对，就是梅毒闹的，
嗯，
而且但是失聪以后，他在晚期以后反而还能写出更牛逼的歌，比如《欢乐颂》那种。
他失聪了，但他致幻了，
对，
嗯，
所以就能弄出很多东西。
嗯，
但是谁能确诊啊？莫泊桑，
嗯，
羊脂球，
哎， 羊脂球就是他得了梅毒以后写的。
哦，
就是他当时为什么能确诊啊，就是当时得梅毒以后特高兴，说牛逼，我终于得梅毒了啊，这个最美的病毒怎么怎么着，就、
哦、因为他一会儿已经追这个了，
对，他追这个
啊、哦、
他要奔这儿去，你知道吗？
明白了。
梅摩托桑就是什么喜欢游艇，
我这么大一个艺术家，我怎么能没有梅毒呢、
嗯、对，就是奔这儿去了，所以这就染上，特别高兴、
嗯、
而且这个还故意把它传给别人。
天哪、哦，他还是那个麦琪的礼物吗？
哎哎，
就那些，这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就是患了梅毒以后反而创造了一些牛逼的作品，你这不好说。而且还推论谁啊，说这个咱们那边说阿炳，
哦，
二泉映月那个瞎子阿炳、
嗯、
说他其实也是，他说怀疑可能
阿达
又抹黑逝者了啊，
反正天才狂人与梅毒这本书上
是这作者抹黑逝者。嗯，
到今天来说，梅毒这个东西的起源呢是个谜。
哎，
就是到底哪儿来的、
嗯、
第一个是谁不知道，
不，外星人传过来的
干嘛呀？
你看那外星人都没鼻子嘛。
哎，
好，
咱们多说一两句啊。
而且外星人那皮肤一开始他其实也不长那样，
没头发呀、
啊、没头发
眼睛那么大。
对，其实就是一瞎子。
对，
反正普遍说法认为最早说是美洲新大陆，就是这个哥伦布探索新大陆的时候带回来的。
嗯，
在那边把梅毒给带回来，带到欧洲。也有一部分说呢，说这应该可能是古早的某一种病毒演变过来的
啊，
就解封了，再又演变过来的。还有就是一个事儿和这个梅毒有关，就是假发实际上是跟梅毒有关的。
嗯，
因为二期它不会掉头发嘛，
嗯，
它掉头发以后就
影响这个美观，
哎，它就导致你说这怎么办呀？当时的法国国王就染上梅毒了，天天掉，说给我弄一假发吧，大卷
那卷儿，
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呢，他一天每天他还换一个，
哎嘿，
他说我能天天换发型，
嗯，
他就挺高兴的。他一个这个表弟是英国国王啊，他就说，哎，我也得梅毒了，那我跟你学呗，
嗯，
我也来天天弄。结果就会导致所有的贵族就认为，哎，他们天天换假发，
嗯，
这是一种潮流，
这绝对潮流啊，并且就开始追这个。
哦、
嗯，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跟梅毒有关。
哎，
这事儿最后就传到英国，英国国王回国的时候正好赶上英国内战结束。
哎，
结束以后就分为两个派，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议会派。保皇派说什么呢？说我们建议还留长发，
嗯，
就这辫子不能剪。
哦，
哎，这个议会派呢说咱们革命咱们得剪头发，
嗯，
等于这俩派打得特厉害。但当时宪法它得有法官来主持公道，很多事儿法官就难办了，我是留长头发还是不留，因为我只要留了我就有这个政治倾向。所以法官想了一辙，咱们跟国王学，咱们戴假发
啊，
既我里头没有头发，我外头又是长发，
嗯，
我谁都不得罪，
又有又没有，
哎，所以这假发就成了当时的司法象征。
嘿，
你瞧，
但是你说这东西你它跟梅毒来的，
嗯，
你这是找谁说理去？
明儿咱们也买一个菜呀、
啊，哎，大卷儿，你这就这么来的？
哎、
你这怎么说？
还是让律政家人给要了？
直到是这个1928年，才发现一东西，说叫青霉素啊。
哎，
这
清理梅毒的一种素、
啊，
青霉素、
啊、
不是这么解释
啊，
但是说奇效。
哎呦，
这太牛逼了！
怎么讲？
就是你碰、
就是、天克他、
嗯、
就是你梅毒专治青霉，不是青霉素专治梅毒啊
啊、
哦！这才说是这病能彻底治好根治了。
嗯，
今天大家说不用怕了，说感谢青霉素
啊，
你说你谢谢他。
哎，
可是梅毒最可怕的另外一点就是它是终身标记。
怎么讲？
你一旦得过梅毒，哪怕我给你治愈好了，对你有这个特异性抗体，你能检测出来，一检测就能告诉你你曾经患有过梅毒。
哦，
标记
带戳
有残留，
你外观上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哦，
但是你有可能身体就是各方面体检或者什么时候都会抽一下血，然后可能一查
啊，
黄标啊，
黄标就会导致很多人这个遭到这个歧视啊。
啊，
大部分关于得过梅毒的人受害者啊，就是评价都是最痛苦的，都不是治疗，因为前期发现的早嘛，很快青霉素叭一针上进就药到病除，一针灵 了
、
啊。
但是往往是这个他心里膈应。
嗯，
就
标、
是、
终生标签、
哎。我到时候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解释，或者说这个女孩说我怎么跟我未来的老公解释？
嗯，
我如何去解释这个事儿？
嗯，从而引发抑郁症。
嗯，对，他是有这种东西，很麻烦。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误得，就是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我根本不知道。而且可能在二期的时候，在二期期间，你想一二期期间他是没有并发症的，看着跟正常人一样啊，对吧？我怎么知道我中招了？我谈个恋爱。接下来这个 HPV，
哎，这个近几年很火呀、
哎，太火了。
是，
人乳头瘤病毒。
嗯，
这个 HPV 现在就是说已经分离出说一百多种、上百种型号了嘛。
嗯，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啊，很多人说 HPV 就是性病，这个概念首先它肯定是不对的，
太笼统了。
哎 ，HPV 也分什么高危和低危，在低危里有这个六型和十一型，是性是属于性病的。
够乱的，
是相当乱的。
你想，它有上百种分支。
嗯、
对，
尖锐湿疣啊，
啊，哦 ，HPV 是尖锐湿疣啊。
对 ，HPV 就是尖锐湿，不是你不，你差点给我带沟。
尖锐湿疣是 HPV 的一种。
HPV 里的六型和十一型是尖锐湿疣，这个是特别容易、最容易导致误会的。很多人就说这个，哎，你这可能有个扁平疣、
嗯、
或者丝状疣、
嗯，
哎，你有性病，但实际不是。嗯，
那肯定不是，
对，他跟那压根没关系。说你检查，你说这儿有 HPV， 你性病跟那没关系，它仅限于这两种，它是性病。但是其实这有误区，就是 HPV 它分什么呀？分皮肤性和黏膜性。皮肤性就可能什么丝状疣啊，这个扁平疣啊，就这种。
对，就是这儿的理解就是，如果你有这个丝状疣、扁平疣，你就和 HPV 挂上钩了。
对
啊，就肯定是了。
对，
嗯，
但是你跟性病没关系，
但是畸形。
对
对，
就得细分。
对，因为这个皮肤性 HPV 啊，特别好传播，
嗯、
共用毛巾、
嗯、
衣物。
对，
这个咱们就是说这个公共浴室、
嗯，
这种就其实很容易传播了。
嗯，
但是黏膜性 HPV 一般来说都是通过性
啊、
嗯，
普遍啊，普遍
黏膜型。
就网上很多人就会拿 HPV 制造焦虑嘛，就好多好多说，哎，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脖子上有什么疹或者怎么着的，
嗯、
他就 HPV 一定要远离他，或者说他这个下边有异位。
嗯，
远离，但实际上这不是绝对挂钩的。
打这个几架几架的这个
四架九架，
它是每一架管不同的一波吗？
每一架管一种。
哦，
对，
所以你看，在上百种里边，最高现在打到九架，它也仅能防九种。
哦，
因为现在打九架，按理说是最防护的最好的一种嘛。
就是说我已经打九架了，证明我已经就是说通关了。
那不
是
不行，
在现有的这个能力、
高
危
高危里，但是酒驾包含了尖锐湿疣，
那明白
啊？就包含尖锐湿疣，
它酒驾里边包含了七种吧，反正有几型、几型、几型的、
嗯，
七种高危，就是致癌的那种。
这个现在不是挺主流的吗？建议从多大开始打？
现在其实还有一个二价，
对，
有二价、四价、九价，但是二价基本不太被提到啊，
嗯、
主要是四价和九价。
这现在可能十多岁就建议的。
十五吧、哦、最好是
14-15这种
对，你最好是在一个处女的时候就去接种、
哦、
反正我能查着的资料，人说是2022年8月30号规，就是中国这边说这个获批说9到45岁
嗯
都可以打九价
啊。对，
哦，那9岁就开始了
啊。对，说建议提前打、
嗯、
而且以前普遍是建议女性打、
嗯、
现在好多也建议说
男性
也要去打。
对对
对,
对,
对，也要跟上这个事儿。
因为我那会儿打的时候就是还挺难约呢。
嗯，
那会儿国内的话只有香港才有。
嗯，
对
啊，好多人
好多疫苗都这样。
对，先得飞到那边去、
嗯、
去打一下，因为这个不是一针就完事儿，这要打三针。
对，
哦，
在第0月、第2月和第6月分别接种一针。
对，好多人还中间会忘呢。
对、
哎、
你忘了你还得重新打、啊、我记得。
不过它时间是有一定弹性
是吧、
嗯、
反正我记得当时谁跟我说就好像忘得挺大吧。
这贵吗这个？
如果是四架的话，这三针全打下来大概是一个2500块钱左右的价格。
嗯，
是当年还是现在？
现在。
嗯，
现在、
哦、当年呢？
当年可能更贵一些。
要九架呢？现在、
嗯、
九架三针
就
进
派出所了。九架警察就来了，拘留15天。九架是15天。
先抽血，先抽血。
酒驾的话
查出来了，
如果现在三针打完啊，是大概4000块钱左右一价格。
这个不能纳入医保
啊，不能自费的。
哎，
但是我怎么听社区好像也能、
嗯、啊？社区你可以约，但是是自费的，
对，自费、
哦。
嗯，
包括我刚才说那个带状疱疹的病毒，你上哪儿都可以约，
但是自费的。嗯
嗯，
这玩意儿咱主要只聊六和十一啊，因为它属于性病范畴、
嗯、
就是这个尖锐湿疣，它潜伏期其实比较长，1到8个月、嗯，就这期间你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多症状。但是这期间它会排出大量的这个病毒，
已经好使了，
对，你管用了，你这得怎么办？多危险！嗯、
不是，咱别教人这个
啊！对对对，这不教啊，
好
倡导好吗？
关键是他这个阶段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
对，就往往都是这样，就你不知道传人，然后那人得了，你想他又就这么长时间，他又不知道在，
这真的是
对吧？
这是
遍地开花呀，
哎、
遍地尖锐湿疣，
这跟你这个个人恶意、善意。
无关，
报复社会无关。
嗯，
因为你尖锐湿疣啊，你要想恶意的时候其实还比较难。
嗯，
就我已经自己察觉到了，因为它的症状巨明显，就是在这个、哦、敏感部位，咱、
嗯、
就是说这个生殖器周围、
嗯、
长这个所谓菜花，
哦，
要不就机关状，就是肉疙瘩，反正不规则的肉揪啊。
嗯，
这东西会越长越多，你到时候你一看这种情况，你想跟人家，人家也不跟你啊，
赶紧跑，
对吧？
按去啊，
对吧？你一脱裤子，他妈直接就跑了。
反正我吃不了这个啊，
就说我不吃菜花，
不是的，
高蛋白过敏。
哎呀，
你说的怎么那么恶心呢？
是
不是？但是这儿不得不提，咱前段时间弄的上的这知情人士，
嗯，
计划，
对这个，说实话，
有患者
，
哎，
帮上大忙了，
盯上劲了，
人家
太厉害了。这患者自己写的就是我是这个的患者
HPV，
嘿，
就是对这块很了解，
挨寸了，改了、
啊，我就赶快就是跟人联系嘛，打电话、
啊、
致电，
人家还真不错，就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
男孩女孩？
女孩，特别不容易。
嗯，
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会儿在一个就村里嘛、
嗯、
上班，等于算是一种工作嘛，他那个环境特别差。
嗯，
然后有一天他上厕所的时候，在擦的时候就发现在菊花周围有两个，
哦，
就是触感不一样。
嗯，
当时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这个村里这诊所看了。
嗯，
到那儿人家一看说这是什么呀，就给他做了一个这叫醋白实验呀、
嗯、
就是检测，一检测说哎呦，这是那尖锐湿疣。而且当时这两个医生和护士就表现得很惊慌，
哦，
就是那种我们治不了，你赶快去大医院吧。
哎呦，
就是已经是这种了。
嗯，
但是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挺现在的事儿，你能明白吧？
明白。
然后咱们这听众也吓坏了，因为他当时什么呀，他说他当时是处女
啊，
人家没有过这方面的东西
啊，
你知道吧？
哎呦，
你这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一下就很干。而且刚交的男朋友，这男朋友俩人就是仅限于拉手阶段
啊，
这个阶段他不传染，而且他男朋友也是处男。
哦，
但是这个可能性就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说他这个故事特别好呢？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然后就没办法了，后来就找了一家大医院。到大医院的时候呢，人一看就说啊，你这是尖锐湿疣，
确诊，
哎，确诊，我给你治。就
人家就见怪不怪了，
哎，见怪不怪了。什么全程过程中什么都没跟他说，
嗯，
就是也没多交代，
没跟他说你这个治疗计划大概是，
对，多嘱咐多交代，包括。并且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呀，就是你是怎么得的就没问
啊，
就是说那我给你治了吧，方法特别简单，就是激光
点，
就给点了。
嗯，
他把点完挺疼，他当时还说怕疼给打的麻药嘛。点完以后过了段时间他就认为自己好了。
嗯，
大夫就说你到时候过段时间你仨月什么的你别忘了来复查，就这种情况。
嗯，
然后咱这听众呢就认为那我点完了这不就没了吗？
嗯，
这个时候才和男朋友第一次发生关系。
嗯，
结果复发了，
哎呦，
就是赶上抵抗力弱，结果复发了，再长，这就是长在这个生殖器这块了，
哦，
这一下这个吓坏了，就
说不清了。
对，但是还行啊，就是她男朋友也能理解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她跟她男朋友说了，
对，就说了，然后后来她就去医院，因为你这个是到了医院以后，医院就会说你把你的男朋友带过来查一下吧。
嗯，
就因为有可能你要是有的话，
性伴侣，
对，性伴侣，你再传染给他呢，
嗯嗯，
对吧？在医院那儿，咱就说实话，就什么都被掩盖了，
嗯，
然后就到那儿去治疗了。然后那个这回碰见的医生还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细心告诉他，你要复查以后你才可以有性生活，然后怎么怎么样，该怎么治疗，
嗯，
这回就是
嘱咐了，
拿激光点点这个位置，你想他肉嫩啊，
嗯，
你这是什么痛苦？而且人还说了，说遭到了歧视，
哦，
因为他去治疗的时候，这个医院他这个病房啊特别大，有好多病床。这病床男的女的都有啊，
嗯，
然后给你治疗的时候每一间他是拉上帘的，
嗯，
相当于你跟你隔壁的患者
是隔一层帘，
对，但有可能是个男的，但是你确实没有什么看见和不看见的啊，这个你不会。
嗯，
他说这个咱是说他说这男性治疗是怎么治呢？是拿一个这个有情况啊，因为这个尖锐湿疣有可能会长到那个尿道口里。
哇操，
能明白吧？就这个
所以要给他扩开，
对，然后这很麻烦，你就得把这眼给扩开，
嗯，
扩开以后再拿激光啊或者电灼
进去点，
对，点。
哇，
不是这地儿，咱说我不了解啊，这有松紧吗？说
这地儿经不起这么豁了吗？
这一屋就全是那种滋哇乱叫的，
但就没有人声，
这没有了。但是咱这听众是怎么遭受的歧视呢？是这护士在给咱听众弄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压嘴器啊，
嗯，
就开口他的。 展开，然后去点嘛。然后点的时候没有问说你是不是有没有过性生活或者怎么样，直接拿选了一最大号的，砰就杵进去了。杵进去以后，你看这他多疼啊！杵进去以后，而且还说了一句让你乱搞
啊。
那这你太没有医德了，
这是不是
以后就是那种，就是以后还乱搞我们还怎么着吗？长记性了吧？
直打大嘴巴，
这话就出来了。
这样我觉得丑，我觉得上手了。
就像我这性格啊，我是最怕被人误解的一个。
嗯，
那如果要这有这话，那真翻脸。
当然，
你这最后才弄，而且这个不便宜，因为现在医院普遍选择就是
这个不在医保范围内，应该
建议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光动力。
嗯，
就是几个里，因为光动力可能杀死这个细胞啊，这个
啊，就照光吧，
照光这个更管用，
啊，
然后更强效，
嗯。
因为这个东西点完以后啊，它有可能不明显，好多就潜伏在你身体内侧的，
点不到位，
点不到，而且是检测不出来的，
嗯，
所以担心你会复发嘛。但是光动力这点比较好，但是光动力巨贵，咱们这听众好像就是两个吧，还是三个，这个可能就10000块钱，
10000块钱，
那不便宜。但是我听人医生说啊。说这个近视石油有这复发的，因为它是要坚持时间很长，治疗时间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而且还分你长得大不大，有的菜花特别大，像这个
一次还点不完，
就得先切了吧，
了
菜花，然后再点，
就是切除手术。
对，这是一个手术的事儿了，
就相当于多长一组织嘛。
反正人家碰见的最长的是治了2年，然后花了40万，就是老是治治觉得没有了就没事儿了，结果又复发又没事儿。
所以其实你说这种病它确实是容易伴随抑郁症，
对，
嗯，
精神折磨的。
但是我又觉得吧，你说你看咱这个听众，你别说他得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哎，对，这还没说呢，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得的。
他就算不是处女，我得了这个病，你也不应该在道德层面
指责我什么。
对
对，
那对对不对呀？
对，
你他妈管我呢？你给我治病，你给我上药就得了呗。
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没有闭塞到我必须得结完婚我才怎么样吧。
嗯，
那我正常恋爱，我对吧？
对，咱刚才说有潜伏期是没症状的，你中招的，其实这种中招的人很多。
嗯，这个我觉得护士的这个问题更大一些。
嗯，而且既然他跟他这么说了，他也不是第一次说这种话了。
对。啊，对，咱还说回来啊，咱得说咱这听众是怎么得的，0.001%这个概率，
嗯，
就是他跟这个性一点关系没有，他是什么呀？咱这听众本身有肛周湿疹，就在这个菊花附近，然后他有的时候痒痒，他就会挠的时候就挠破了，然后加上他当时住的那个环境不卫生。
嗯，
可能沾染上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但是他这个情况是极为特殊的，
嗯，
但是不代表没有。就是大家
也不要，我大概能想象那场景，你上厕所，溅一水花，崩这个周围了，
太有可能了。
嗯，
因为它很痒，它就挠嘛，挠的时候可能就沾着了。
所以说，就是你觉得它概率很小，但
不是没有，
这不是没有概率。你要咱这么想，那招多了，
嗯，
对，
很多招都能让这0.01%成真的，
成为100%。
但是它确实概率很低啊。
嗯，
这个咱实话实说，
混劲儿。
但是还有一种啊，这个它就不是尖锐湿疣了，它叫假性湿疣。
嗯，
这个也是很多，因为尖锐湿疣这个东西它很不能说严重，但是它很外观也好啊，或者它治疗的时候很痛苦，所以很多人就会在这儿有心理负担，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自己检查老觉得是，尤其是女性，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它就叫假性湿疣。
嗯，
它就在小阴内侧有两个揪。
嗯，
这个揪是干嘛的呢？就是它可能平时因为它这个。走路啊，移动啊，它会摩擦，它两个就是为了减少这个摩擦力，怕碰着，所以它就会长出那个东西，没关系，
那是基因的，
对，这是正常的。
嗯，
有甚至于有的人可能长单侧什么，这没关系，就跟男性的所谓这是珍珠疹，
嗯，
就这个冠状沟一样，这都属于良性的慢性病，
嗯，
就是没什么事儿，
嗯，
良性病变这很好。而且人家那话怎么说的？区分尖锐湿疣和这些病症的最大区别就是这些病长得很乖。
哦，
乖乖，
哎，长得很比较整齐，而且它不乱长，
嗯，
它只在这个位置，
可能就是远古时期人类长了，然后给留了，
哎，
嗯，
但不是每个人有，
嗯，
都有，所以说可能长单边的或两边都有的，或者没有的都不用担心，
嗯，
这个自己真别就别自己没事别自己吓唬自己，
嗯，
说长一疙瘩就吓坏了，
哎，你要真害怕上医院，
哎，
对对对对，这是最方便的，
嗯，而且你想想就这种病，你看这个。知情人士他可能都也不敢跟父母说，
对
对呀，
对吧？你就只能自己扛着。但其实这里边他其实有手术的这个
东西在，
对，
你也打麻药了，你也得上床躺着，让人家怎么着
也得有签字儿，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进步啊，就像咱们这代人要当了父母，如果有一天是吧，咱们怎么着的，得能正视这个，
对，一定正视、这个，
没有，
我觉得
不要有偏见。
我那会儿忘了是谁呀、啊，听我哪儿听来的，是哪个采访里边还是那个一男的说这句话，说。说闺女，你要是怀孕了，你都跟爸爸说，爸爸能带你去更好的医院，
嗯、
你别自个儿去偷摸找那个小破医院去，
小诊所。
对你甭怕，你跟爸说，都没事儿、
嗯，
是不是？就是这种教育，侧面的，告诉他没什么你不能说的，在这个身体健康这块，是不是？嗯，
千万别担心。
对，
你去医院都能治，而且现在说白了、
嗯，
虽然价格可能有点贵，或者说病情很长，但是能治好，
嗯、
就真的能治好，别自己瞎想辙去。
嗯、对、
嗯，
而且我觉得这位真身人士他也不用自己有什么，就很正常的一个无妄之灾，
对，
没有负担，
一点负担都不需要有。
嗯
嗯，
对，就是也别什么，但我真的觉得我挺感谢直说。
哎呦，这感谢，
感谢，挺感谢的。嗯，而且说一题外话，挺逗的，就是那天我去跟人联系的时候，人家正好赶上过生日，就生日当天。
哦
嗯，
然后我说生日快乐、啊，
跟你聊这个，说这玩意儿，
对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够败兴的是吧？
啊，
感谢吧，
感
谢
感谢，真的
感
谢啊！哎，所以这知情人士大家那个，
哎，
来投啊，
积极参与，
积极参与，
来插一广告。为了更好的丰富节目内容，一乐播客正式启动知情人士计划。
这知情人士、
哎、在您从事的相关行业内，您就是知情人士。
在您沉迷的爱好领域中，您就是知情人士啊。
只要您懂我们不懂的，那您就是知
情
人
士。
那就有点类似顾问呗。
哎，咱们多聊多问多学习。
您看我这能行？
哎呦，您肯定行。只要您愿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那么劳驾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乐播客，点击或搜索知情人士这四个字，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加入该计划，悄悄告诉我们您所擅长的知情领域。
哎，那您看我这写完之后呢？
哎，您等电话。
最后一个
啊，
麦兹病，
麦兹、
哎、最到头的，听着最害怕的就是他了。
嗯，
这个 HIV 嘛，
嗯，
这都知道。这个先说啊 ，HIV 是指艾滋病这个病毒，
病毒名称，
病毒名称。它这个在大自然界中就离开人体几秒到几分钟就死了。
哦，
所以说空气啊什么的这种就传播率很，
只能靠宿主了。
哎，基本上就没有了。
嗯，
嗯，但是我也是看了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咱所谓的艾滋病和艾滋病毒是俩东西。
嗯，
就是它两回事。
艾滋病毒导致的艾滋病。
对，
嗯、
艾滋病是这个获得性免疫
多症。
哎，就是你。
嗯，
免疫力下降了，获得嘛，你从外头得到的，让你免疫力下降了、
嗯、
但是你可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但你不是艾滋病人。
嗯，
它这个分布就比较广了，这个直肠液、精液、前列腺液、预设精液、
嗯、
母乳、
嗯、
阴道分泌，然后血液，这都是携带的、
嗯、
啊，这身体就都是了。就它主要攻击你的细胞呢叫 CD4T 保淋巴免疫细胞，主要负责咱们的免疫系统，当它把所有的免疫细胞吃掉的时候你就完了。
对，
它属于间接性导致。刚才咱说那些啊，基本上你都在你的生殖器能看见明显病变。
嗯，
但是它没有，你最后走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别的病走的，
感冒，
对，
肺炎。
所以那会儿咱看说这艾滋病不老说特别怕说流鼻血或者哪有一伤口，
嗯，
老得在吴晨那儿待着，就是吴军那儿待着，就是因为怕这个、
嗯、
你外来一肺炎你就
没了。本身没有什么杀伤力，它只是降低了你的防御力，
对，
和修复能力，
相当于吃你的白细胞，让你的白细胞没有，
嗯，
然后抵御不了别的病症，
对，你就一点扛不住了，扛不住造了，
嗯，
碰一点碰着死，摸着亡啊。
那最新的消息不是说这能治了吗？啊，
不没说能治
啊、有痊愈的，
痊愈的就那几例，
对，就是说什么第五个痊愈的，
哎，就那几例，
个
例用说什么脐带血，然后提取干细胞、移植
这
种，
不是他们这个底子的问题。
这个传说啊，就是这真是传说，就是
远古，
没有远古有调查什么，但是这个调查其实咱们不搞确认它是不是百分百真的，但是据说有人天生就对艾滋病免疫，
嗯。
哦，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艾滋病它可能相对于之前的这些问题来讲，它是更难以从外观辨别的吧？
辨别不了啊，
嗯，
因为它没有任何症状，
也不挂线，
流个汤啊，还是长个泡啊什么、
嗯、
没有。
对，
这个是很麻烦的。就比如说你跟艾滋病的这个携带者发生了这个危险性关系，
嗯，
以后一开始你是查不着的，查不出来的。
哦，第一时间都不知道。
三个星期是窗口期，你根本查不出来。
哦，
就是你怎么去那儿检测没有，
嗯、
没事儿。然后你可能会有什么呀，就是嗓子疼， 哦、发烧，
哎呦，
哎呦，
哎，
后来呢？
你就像，嗯，然后紧接着你就进入平缓期，就什么症状没有？
嗯，
这平缓期可能6到8年。
嗯，
啊，潜伏期更长。
没事人一样，
没事人一样。
嗯，
就是你经过了急性感染期以后，你就正常了。
嗯、
然后你哪知道啊？
那这个时候艾滋病毒在体内干嘛呢？
待着，养兵蓄锐。
哦，
就是一直在杀你的这个 CCD。
哦，
八斩。
什么时候把你的免疫细胞杀完了，突然一下它起来了，
嗯，
你没了、
哦、
就这么一个，这晚期就完了。
咱也不知道，就这个东西它在体内，它是说我生性好杀这个东西，还是我不杀它我就活不了啊？
它不杀它就活不了，
白细胞就也、
哦、应该是换
抓它们
借资源吧、
嗯、
借资源它就用它来生自己嘛，
嗯，
就是相当于它的食物，咱可以这么理解啊、
哦、嗯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个也是对它有一个认知嘛、
嗯、
那会儿咱老说得而死沾着亡，现在人艾滋病是属于慢性病，
嗯，
就有点跟糖尿病似的，
它也进化了嘛，
哎、不是它进化，是咱们的医疗手段，
嗯，
而且包括它本身病毒本身，咱们现在是能控制的，
嗯，
就是你长期吃药，
嗯，
你到医院你长期吃药，然后一直把这个病毒降得很低，然后你提高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啊，
嗯、
这种
中，
也就是说现在有直接杀啊这个艾滋病毒的药了
没有？
没有，这不能杀，杀了就说明能治了，
对。
对，杀不了、
哦、
你像梅毒青霉素就能给杀死、
嗯、
只能说是抑制
抑制，就让它没那么多、
嗯、
你知道吧，能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检测不到，
哦呦，
就是我测不出来，所以现在的理论就是官方这边叫测不到等于不传播。
那你看这又成了，从医学问题又变成了伦理问题。
是
你本来我是为了治疗让你测不到，就是延缓患者的生命嘛，
对，
但是这同时又造成了更多的潜在的
危险因素，
传播者更不知道了。
对，
但是你检测不到的情况下、
嗯、
确实基本上等于就不传播了。
哦，
就是我一直吃药控制的，然后我确实有艾滋病。
嗯，
不是我操，
这事儿
我他妈的怎么在这儿给认了呀？我最
这事儿准成吗？
啊，
就是许梦长期吃药，
还是我吃的是消炎药
啊？
啊。然后这比如我长期吃药，然后我现在一直有，但是已经在医院检测的时候检测不到我携带艾滋病了，
明白呀、
啊、我就不会传播了。
就是你跟艾滋病，
那你可以说你没得过吗？
不，就是你看你我骗人不骗人，这是另外一个
人性，人性
这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那你骗人吗？
不骗、
啊、不骗你还不承认，
这句就是骗人。
哎，
不骗、
啊、就说白就给艾滋病熬老了。
嗯，对，你
是这么理解，对吧，跟他抗，
但是我这个药我永远得吃，
你永远吃的，你因为怕你有抗药性嘛、
嗯、
所以你就得一直吃。
对啊，但你说抗药性来了怎么办呢？我这药我已经适应了，
就你长期吃
这种药，我身体适应了
抗药了，
明白那意思，
病毒抗药
啊，或者说我身，对，
反正目前
能换药吗？有这个，
这个咱们就不清楚了。
嗯、
但是解决，但是目前现在就是医院给出的解决办法，你长期吃这个药能和正常人的寿命差可能一年，
嗯，
平均寿命差一年，或者说是零点几年，
没有，
就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一个相对而言，但是从绝对而言的话，你始终在患有同样疾病的情况下，你始终比人多一层问题嘛？
对
对，
就是。
而且还有一个是目前对艾滋病有一个新的方法，就比如说你跟艾滋病高危人群发生性关系了，
嗯，
在72小时之内
阻断，
你吃阻断药，
嗯，
就是叫 PEP，
嗯，
有几率你能不传染上。
啊，有几这几几
有几率啊，有几率，一般来说几率是80%嘛、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所有几率问题咱们就不考虑。
其实我还忽然想起来，咱那会儿还没有知情人士的时候，就这个官方微信号其实也有一个听众跟咱们以树洞的形式说了自己这个事儿，
倾诉了，
对、
哦、
就是他得上了，他大概其说了说自己是怎么得上之后，然后又怎么从担心，然后最后就变得就是完全无所谓了，就很高兴了的一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大部分的人会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有一帮艾滋病咱可以说啊，他们确实是有报复社会心理的，咱那会儿都听过吧，
嗯，
扎针
都市传说，
不是都市传说，就好多人比如发现生活，就是突然给你发一红丝带，要不是给你发一那个短信，欢迎你加入、
嗯、
什么艾滋病家族这种，
很多公共场合还有那种流汁儿的嘛、
嗯、
对
现在说是就是72小时之内你吃这个阻断药是有可能的，但阻断药你吃你就要吃28天、
嗯、
就是连续吃，而且它会有一定副作用，可能会头晕啊或怎么样，
那也忍了是不是，
对，你就吃，但是有几率就能阻断。操性在哪儿呢？ 就是因为它窗口期、潜伏期很长，你很有可能你就错过了这时间。
黄金72小时，
过了72小时，我再跟你说，
这一般啊，组员也都是你事后就已经觉得有点后悔了，你本来就不太信这人，完事之后你觉得我真是信不过他，
这是被动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就是没辙，我必须吃的。你就像我刚才说那种，
嗯，
医护人员，这病人来了之后没说自己有艾滋，
嗯，
但是在过程当中做手术什么的，就是暴露了，那血就是溅我身上或者手套破了什么的，接触到了，
嗯，
他马上就必须得吃这个药，
嗯，
还有一类是什么预防药，
嗯，
就是长期吃的这俩东西，咱可以理解成紧急避孕和长期避孕药，
嗯，
其实它很像，
嗯，
预防就是你长期服用，你就相对于会。增强一些抗体嘛，
嗯，
艾滋病再碰见的话，你基本上就能阻绝它，
嗯，
然后你大概成功率是90%。
那这就类似疫苗了，
嗯，差不多吧。
但是疫苗是你一针就可以了，这是你永远续着，
对，
对
你永远续着，你这个
它应该跟疫苗不是一个
玩法，
不是一个
概
念，
对，不是一玩法，
对对对，疫苗是灭活的那些东西，
或者是半活的，
对，
嗯，
然后可能这个药呢，它是增强你体内。
嗯，
对，
可能要搜集你体内所有的艾滋病毒。
对，但是现在对于大家来说，还是这个事儿很恐慌嘛。就是我也在这儿，刚才严哥说扎针这个，但实际上咱说的扎针，基本上不太可能，
不会实现，
实现不了，
难度较高，
太高了。
但也有吧，
绝对意义上而言，
除非说现在我是抽一管子，我噗给阿达打上，
嘿，
哎，
这可能
热热乎乎
的，就是快，
对，
看个快劲儿，
嗯。即使接触了，包括你黏膜可能破损接触了。可能也不见得会传染，
啊，那会儿老说嘛，跟艾滋病人握手啊，吃饭，啊，
嗯，
拥
抱，拥
抱啊，这些其实都是没事儿的，大家也不要说去歧视他们，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也别太紧张。而且公共场合刚才也说了，因为它致死率高，所以它传播性就会比较差，除非特殊的情况来说才会有，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
空气里没事儿，反正
按这么说的话，你现在患上了，你凭什么知道你患上艾滋病？
你得去检查呀。
对，那我为什么我出于什么去检查了呢？
出于你的过往，可能是，
对吧？通常大家还是从事儿分析，
对，
没有很少会从症状能分析上我是不是得艾滋了。
嗯，就是因为那会儿我听说像什么共用刮胡刀、指甲刀，
嗯，
传言嘛，
嗯，
对，
有这些事儿之后，
那会儿
我就很在意，
我都特害怕这些嘛。
嗯，
就是比如出一个伤口，刮怎么着的，我都会觉得会不会有？就那会儿真的恐艾就害怕嘛。但是其实了解完以后还好，说实话就还好。
嗯，
哎，
嗯，
那你那会儿去查那什么也有这一项吗？
有啊，
抽血是可以，
就我刚才说的性病这一项其实都查了。
哦，
就是我其实为什么年前也说去建议，就是刚才小伟说那特好，就是可能真的应该加在体检里。
嗯，
就是你自己去体检的话，实际里头
捅麻眼我接受不了。
嗯，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你可以把这
个单项付费啊，但其实抽血就能验保不齐，嗯，
但是捅麻眼我也让他弄了，
你是不是要
加200回
加棒来着，
弄了4回嘛。最简单来说，性病最简单的就是安全措施嘛。
嗯，
那你安全措施最好的行为目前为止就是
禁欲
避孕套啊，对，
就别沾，别沾，
嗯，
别沾，
谁别动啊，
哎，谁别碰，
谁也碰，谁也别碰谁，
一二三木头针，
哎，
核心就都说这戴避孕套，而传统的人也讲话了，说你好好戴啊，
嗯，
你能不能分出正反来，
嗯，
你又没有给他戴好了，你别买小了，
嗯，
你别用过期的，
嗯，
你别买大了
啊，
对吧？而且最重
要，那你这最后一项你这块怎么办，
啊，买大了，
我现在就是每一款都配着皮筋呢，
啊，
还我呢，
记着，
嗯，后边钉俩钉书钉，
Dress Mini，
艾尔Mini。
不是 mini plus，
哎，mini
什么叫 mini plus？
就是更小
mini 里边吧，我要点尊严，又来 plus 那环
是 plus mini， 就是最小最小的，
哎，
XXS，
最重要的是摘这一步，
哎，
你前头你都弄挺好，你摘这一步，你摘完你非得他妈的手摸完以后，你还得再
尝尝，
再这不是尝。你手在
咂摸嘴呀，
再捋一把，
啊，
你何必啊？
嗯，
就是你摘的
全回去了，
哎，给它吞下来，赶快粘了，别再和你的这个生殖器有接触了。
然后麻溜洗手去，
哎，麻溜洗手。还有就是人强调的说，你这个什么是安全性行为？是你从哪儿开始算你带这东西？
嗯，
全程什么是全程？就是打你要干这事儿还没脱衣服开始，你最好就带。
还没脱衣服是怎么回事？
就是还没有说前戏呢。
猫。
你就要准备好，你就是不是带着呢？
嗯，
因为你在前期过程中很有可能你就已经沾染了。
这个确实是因为，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东西它既叫避孕套，也叫安全套。
对，
大家更在意它是前面的那个名。
嗯，
没有人
往往忽略在后头。
嗯，
你像我现在出门随时就带着，
现在此时此刻
就
带着，
我带仨
三层防护，
哎呦，我想说什么时候摘呢？
不摘，
办事儿时候摘。平时都带，办事儿时候摘，
一点没防住，
没有摘的时候
啊，
不摘。
哎呦，
但是关于避孕套这块，我那会儿看嘛，
嗯，
就说这个最早说是有拿这鱼标的。
嗯，
弄后来有羊肠的，但是我看哪个国家是最偏的呀？就是出的
牛粪是吧？
不是，最偏的是日本。
嗯，
咱塞牛粪，他们那是奔避孕去的，我说的是问安全去的。
塞牛粪，
确实
就算了，什么就算了，
有鳄鱼屎塞牛粪，确实有啊，
什么就算了，好吧？
是日本的，
嗯，
日本拿戴帽，
戴帽，
还有犀牛角，
叮当了，
弄一硬壳，套。
哎
我说
他一定不是为了别的，他就是为了增加一些 哎。
我说是真他妈牛逼，
那都是撞门面的东西，
顽主
还得盘着，
这是顽主啊，
京城东京的京
啊，
京城顽
主
啊，你看看咱们这盘子。
要不说日本到今天说这个，这些玩具做的像呢，有传承啊，那不
玩戴帽儿，
古老手艺，就真吓人，
高了。
他妈那海龟这辈子没想过能去那儿，
他们哪儿焊哪儿啊？
犀牛角吓坏了，
还有这缘分，你说
差太远了，
是。
但是他应该是能起到绝对
活久见，活久见
阻绝效果，除非碎里头。
对，还得防得干净，
那防太踏实了，
嗯，
太踏实。
这东西，你真是说要说防啊，
防
不
胜，
因为它在什么是微生物世界的事儿，
哎，
看不见，
看不见。
你这东西你，你怎么觉得你就能那样？
你什么时候出一眼镜，你戴着，你扒一眼，你就能看这些东西了。
而且有时候从那个咱们说，就是情趣或情调上来讲，
嗯，
当你过于的这样的时候吧，可能会让你的另一半觉得你这干嘛呀？
这么讲的，我怎
么破坏氛围
啊？
是吧？说怎么着？哎呦，哎，好家伙！
酒精棉擦擦先。
这咱整个过程中，我老听你说，哎，等会儿，你等会儿，哎，你别动，别动，哎，我先洗洗手。
嗯，
你说是不是？
很打断。
又有点那个什么？
而且你说很多东西，它传播的时候，它不一定
啊，
可能这个吞食，
嗯，
吞食这个有可能啊，
嗯，
不是说完全没可能。
这个中间这个度其实挺难拿捏，就
是
既要注意又哎。
但是我觉得，除了就是在这些防护措施上。就是你生活习惯里边有挺多，我觉得还是要实现一下的。
嗯，
因为有些事儿啊，咱就是这儿也是说开，有些事儿性这个词啊，渐渐的这几年在说咱说在中国，
嗯，
没那么神秘了，
是
越来越说大家敢聊一聊，
玩的也够开了。
哎，对，那你这样层次不穷的玩法，这个爱好也都开始展露出来了。有的可能不够变态，就是算是正常范围内，但是你要按医学程度呢，它容不容易造成感染和这个。情况呢也是有可能的，
嗯，
人要讲话说最好是干嘛能干嘛非得用嘴啊，
嗯，
是不是？
对，
对吧？你这个干嘛非得用手？干嘛非得用脚啊？
嗯，
但是很多人
干嘛非得玩啊？
对啊，但是那不是，但是你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算一个合理需求，对吧？
是，
你还有的说是非得人多的呢。
嗯，
你这怎么弄啊？那不就更容易造成这个了吗？
嗯，
但是不就抛开这些特殊癖好不说啊，
嗯，
就我觉得。日常勤洗手，
多痛风
得做到吧？
啊，
勤洗手。包括我觉得许哥有一个习惯特别好，
嗯，
他每次上大号之前，不管是马桶还是蹲便这种，他都会先铺一张纸在水面上，
嗯，
然后开始排便。
我就怕牙崩上了，
对他很怕溅水。
回床上，
但是就是不擦
啊，
就是不擦。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真是不能焦虑。
不、
啊，对，不要焦虑。
这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所以我哪儿都不敢去了。这个，
嗯，
就是做你该做
的。那这就有点是为没有发生的事而发愁了。
对，对，咱今天其实说完以后，我是觉得什么呀？更想就是说，咱认识认识。
对，
咱跟他们别说扯上关系，但是你了解一下，
嗯，
咱看看他怎么回事，
嗯，
你也就知道说该不该担心。
嗯，
基本上咱都能治愈，咱怕什么呀？
嗯，
对吧？而且身边真万一有这个，咱也别说笑话人或者说歧视人家。
对对对，这正
对
正当
你很多人都属于被动的，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很冤枉啊。
对
对吧？
我还是觉得，就现在越来越是你有些时候你得了一些其中的一个别的，
嗯，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无论你是男女，
对，
真的有些时候说不明不了什么问题，它就是一个疾病嘛。
对，
哎，
这就是一个正常病，可能真的就是 你的性器官感冒了、
嗯、哎，
那咱们要赶快去治疗，
对，就完了，因为就确实是一个脆弱的地儿，
对
吧，嗯，行吧，那咱们这期就先聊这么多啊，给大家也说了不少了，咱们感谢您收听娱乐播客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和周四的零点进行更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娱乐播客相关动态，也或者是寻求商务合作的话，那么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娱乐播客，我是小维，
阿达，
杨德口
徐先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Don't rock the boat, baby. Rock the boat. Don't tip the boat over. Rock the boat. Don't rock the boat, baby.